某电影儿互动追剧而有得，大家好，我是老丁。今天是22年4月29日星期五，欢迎来到今天的早盘简单。外盘先看一下这个离岸人民币汇率吧。昨天下午是贬到了 6.65, 昨天晚上呢继续贬值，一度是跌到了 6.673, 然后是有稳住军地道，然后今天早上价格是在 6.66 附近啊，所以说还是一个汇率来看，这个昨天晚上又贬，然后带着 A50 接着昨天晚上是一度跌 0.8% 啊，它的夜盘，然后后面来看是被美股的反弹给带起来了，美股昨天晚上是高开低走再走高啊，这是一个，最后是道指收涨 1.85%， 纳指是收涨 3.06%， 一个大涨的走势，所以说被美股带动来看，前面是被整个汇率干扰，一度跌了 0.8%， 然后后面是收回来了，算是大半部分。最后 A50 期指最后是昨天晚上的夜盘收跌 0.23%， 如果按照这个是对咱们开盘影响不大，但是问题是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没有完，那今天早上美期指早上又是跌的，那其中尤其是纳期指按照目前的售后截止道路已经是这个已经是跌 1.6% 左右啊，可以说这得是一晚上的时间，真是股市无常，大常爆小常。但具体来看，咱直接看九点开盘的这个 A50 期指，按照目前尤其是美期指跌来看， A50 期指可能也会跟着去回一下，但具体的看这个美期这个九点也 A50 期指开盘表现，那这个对咱早上的开盘它会一个直接去影响或一个参考吧。另外就是今天是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啊，这个人民币汇率啊也是需要留意一下啊，因为还是一个，如果还有这种类似昨天这种波动干扰来看，那股市也容易跟着波动的。这首先这是外盘，一个外盘来看最近有点算是乱七八糟吧。国内消息方面来看有这么几个点去参考。那第一个就是这个过户费这个下调减半了啊，这是昨天消息说，这是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发布通知，是从今天起将股票交易过户税总体下调 50%， 按照说是预计每年年降交易成本预计是50亿。当然这个对股民来说钱真的是寥寥，实际影响还有限，对吧？按照一个说法，很多人这个比喻我觉得很贴切，就类似于你买保时捷给你送了一张5元的消费券，对吧？利好你可以这么来理解啊。不过关键的不是这个影响的大小，关键是上面所给出一个要稳的态度啊，意思是还在想办法想辙在抢救大 A， 对吧？上一次降低这个过户交易过户费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是在2015年7月9号，就是股灾 1.0 啊跌到下面啊后期的时候，对吧？也就说上次降这个来看，这是股灾 1.0， 当时是就是去出手，对吧？那这一次再出手，你不管影响大不大吧，至少态度还有啊。什么态度呢？就是大 O 大 A， 对吧？你不管再弱，对吧？还是想继续要抢救，想办法去抢救，对吧？这就很多时候给出一个态度参考。也就是说市场如果接下来不稳还会继续跌，估计上面还得想办法去抢救啊。也许对吧，印花税也有这样的一可能，当然咱不希望这种真的去出现，因为出现意味着股市干嘛呢？还得去跌了。那首先这个降过户税啊，就是一定去理解，更多体现的是一个上面还想继续抢救大 A 想稳的这一个态度。那这个消息点，那就是央行设立科技创新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撬动社会资金，促进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再贷款额度为2000亿元，利率是 1.75%。 那这个来看，首先对这个股市我就影响可能体现不太出来啊，因为对很多科技创新的相关一些，包括很多一些创投或者科技类，一般理论上应该有，但是像今年这种不值得去看，所以还是一个这个你当成一个对经济各种一个去支持吧，对股市的影响体现不出来。那这个消息点就是煤炭的啊，是为了这个加强能源保应这个供应保障，说是这个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是按程序决定，是自这个今年5月1日到明年3月31日，对煤炭实施税率为零的进口暂定税率，就是进口不再交税了，对吧？这个零税率啊，是类似这个。那这个来看，理论上对整个国内煤炭股这是利空的，但这个对国内煤炭冲击不大，因为目前整个进口价差啊，它是呈现出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倒挂，也就是说，你即便按照零关税来计算，在同质的焦煤国外价格， 仍然是高出国内差不多是每吨将近是400元吧。那所以说对整个国内煤炭冲击不大。当然至于这个会不会按照偏空的去反应，那就是另一个层面了啊。那再一个消息点，那就是这个昨天是这个说这个肝炎的消息啊，就是欧洲这一个。那根据整个很多欧洲疾控中心的一个发布、啊、说是4月5日首次是报告健康儿童中病因不明的严重急性肝炎病例有所增加之后，截止到20日对吧，英国已经是发现111例10岁及以下病例。那截止到4月27日呢啊，已经有12个国家报告了约55例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美国报告了12例，以色列报告了12例，日本报告了1例啊。所以说还是一个这个肝炎到底是孤立的还是跟这个新冠有什么关系啊，对吧，这个所以说这个还要看。但至少目前尤其是陆续发现情况之下，至少从情绪端我觉得医药里的一些肝炎概念细分还是可以值得短期说说看看的。这是主要的消息点，其他不多说了。说下行情方面，行情方面来看，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了，那预计是分期震荡的概率是较大啊。当然这个震荡预计还是向下有抵抗的高位震荡。当然这个是按照整个自己的预期啊，具体呢要结合这个干扰因素来进行一个修正去确认。再比如说首先要看的就是 A507 指9点的开盘呀。如果九点开盘之后，就在咱们结合金价这的时候，如果 A507 指以昨天这个跌幅进一步向下来看，那咱们直接影响低开就概率是比较高了啊。所以说 A507 指直接决定了咱们这个结合金价一个开盘，这属于一个参考。其次就是留意人民币汇率，如果再有类似的昨天的快速贬值，咱还得去被影响啊。当然这些你只能去实施啊，没法去提前预期啊。但就刚才提到来看，你先按照整个高位震荡来去参考啊，这个原有预期，然后结合着实际来参考。咱比如说如果是低开呢，低开之后可能就是低开震荡啊，明白吗？所以说还是一个按照整个高位震荡，然后结合整个消息预期来去确认。当然了，到了节后对吧，这个靴子啊，对岸的加息靴子已经落定啊，如果所以说那个时候很多汇率和这种干扰对咱影响就会慢慢去平稳啊。所以说如果看整个五一前后，我觉得超跌反弹还是可以继续看的。那操作方面来看，应对不变啊，50%左右持股估计是比较合适。当然你如果觉得顾虑外因的干扰，50%以下等节后再干活也不算错啊。这是根据自己来看，我个人觉得50%左右会更合适。其中来看，只要今天不出现深回踩啊，小美股的是可以低吸参考。当然早上的低开不算啊，早上低开不算，只要盘中不出现深回踩，小美股可以低吸参考。另外就是如果出现了小概率的强势上涨，更可以直接择机上车。好了，这就是今天早评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中午的午休盘点再见。